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月龄姐妹的见证，她的见证听完之后，我就会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月龄的见证题目是等了40年后的神迹。
我七岁的那一年，爷爷带我和弟弟认识了他外遇的女人，那个女人带我们买玩具，我们喜欢什么她就满足我们什么。假日的时候她会跟爷爷出现，一起带我们出去玩。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她跟爷爷的关系，只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我的原生家庭是大家族都住在一起，当时奶奶很容易对我生气碎念，对我不满。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奶奶的心情总是不好，他最常对我说，你再不听话就滚出这个家，或者他会说，你要我死给你看你才甘心吗？这些现代人叫做情绪勒索的话，奶奶天天都会对我说，更多时候是配上棍棒大餐才算是跑完整个流程。长大后我才知道，奶奶当时经历的是极大的羞辱和内心伤害，换作是我可能早就崩溃了，哪还有力气煮饭做家事和照顾儿孙。但他仍努力尽他的本分，现在回想起来，不禁让我打从心底敬佩并且感谢他。记得在我八岁那一年，我常常听见爷爷奶奶大吵，没多久爷爷带我们认识的那个女人忽然出现在我家里。由于爷爷那时候在大陆经营纺织工厂，常常会带着那个女人到大陆，把奶奶留在家里照顾儿孙。爷爷从大陆回来的时候呢，那个女的就会住进我们家。爷爷一出国，那个女的也跟着出国，这样周而复始几十年。我们这一代的儿孙慢慢长大了，也都懂原来那个人是爷爷外面交往的小三，他掌握爷爷工厂的经济大权。后来随着爷爷年纪逐渐老迈，他们把大陆工厂收掉后就回来家里，那个女人也就继续住在我家。她开始用金钱收买人心，让我们家族的人称呼她是黄太太，要大家承认她是我爷爷的妻子。她还拉着我爷爷去拍婚纱，大肆宴客，想让人知道她是我们家的人。她渴望被认同，渴望名分，但他错了。我想他最讨厌的人应该是我，因为他有办法掌握全家族的人都向着他，但只有我不甩他。他常常想要讨好我，在众人面前指着我对大家说，我小时候带着阿玲去唱歌，他都唱满分，他唱歌很好听。当他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默默走开，我把他当作陌生人，把他当空气，没有反应。所以我家的人常常骂我没有礼貌，我也没有关系。有一次呢，他为了拉拢我就跟我说，我给你一点钱养孩子，小孩很重要，你要好好的把孩子带好。我不为所动，他就更生我的气了。在我加入妇女小组的第四年，有一次读到尊荣父母带来祝福这本书，神让我想到我奶奶。她当时面对老公外遇的背叛，外女的羞辱，还有儿孙都需要她照顾，她虽然很痛苦，但是仍咬着牙坚持不离婚。据我所知，当时爷爷还威胁奶奶说，如果你还要这些儿孙，不要离婚，要让那个外女住进来，外女对我事业有帮助，对家里也有帮助。奶奶只好忍气吞声，默默地接受了。想到奶奶多年受的委屈，我就在那一年写了一封尊荣奶奶的感谢信，公开的在全家人面前念给奶奶听。我感谢奶奶没有离弃我们，然后把那封感恩信裱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让我奶奶知道她是我最尊敬的奶奶。在生命记五章九到十节，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段经文让我看到家族罪的破口从我爷爷开始，在我父亲的那一辈正猛烈横向蔓延着。父亲的兄弟姐妹一个个不是离婚就是再婚，常常陷在混乱的男女关系里面，而他们的后代也是。若不是上帝的怜悯和拯救，我也差一点要和他们走相同的路。眼见家族持续的沉沦，我似乎什么都不能做，只能祷告再祷告。外女在我家的掌权越来越大，奶奶越来越怕她，家族的每个人都向着那个女人，甚至已经不明是非地说外女跟我爷爷才是真爱。我常常忧伤跟上帝说，我没有力气祷告了，主啊，我知道你一定会动工，时间在你的手里，如果我到死都看不到那个女人离开我的家，我也相信你最后必审判。我要做的就是继续持守我的婚姻，堵住破口。我相信上帝仍然掌管一切，我只要尽我的本分，远离罪，不跟罪站在同一边就好。这几年爷爷身体逐渐退化，几个月前开始住院。由于爷爷生的四个孩子中间有许多的嫉妒纷争，所以也都不愿意照顾爷爷，外女住在我们家就必须被迫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我爷爷最疼爱的孙女是我表姐，表姐回去探望爷爷的时候，发现了外女常常半夜出去打麻将，喝酒后回来会打我爷爷巴掌，更会骂奶奶打奶奶。有一次外女又喝酒半夜回来，开始对我奶奶掐脖子殴打，菲佣看到后赶紧打电话给我爸爸求救。就这样，外女会打人的消息就传开来了，我表姐非常的担忧，她希望爷爷的儿女们能够勇敢的把那个外女请出家门，还给我们家干净的空间。表姐是我们家族第一个信主的，她知道我是家族里唯一不跟罪妥协的人，她每天跟我联系，我们就一起为家族祷告，希望那个外女能够和平的离开。就这样，在今年的5月13，外女离开了，她搬走了。40年后，终于还给我奶奶一个完整的家了。奇妙的是，外女离开后，上帝也一个一个修复我们家族的关系。外女走的隔天，我叔叔主动去把爷爷房间的三人照拿下来，留下我爷爷奶奶的结婚照。我爷爷生的四个子女过去很不同心，外女走后，大姑姑开始分配三个兄弟姐妹轮流照顾老迈的爸爸和妈妈，每个人都同心了，很愿意站在自己的本分上尽力。感谢神的怜悯，40年的等候看起来很漫长，外女等候错误的事，等候认同，等候名分，40年后她等到是自己浪费了大半青春。但是等候属神的事，每分每秒都有意义。神的时间一到，他就恢复了我家人和家人的关系。虽然过程中我等到软弱无力，但也迫使我回来专注在神的永恒计划上。现在爷爷已经离世，奶奶虽然失智，但是只要提到爷爷的时候，我奶奶都会说，你爷爷很爱我，对我很好。你爷爷后交过女朋友，但是那个女人不敢踏进我们家。感谢神，让我善良的奶奶都记得美好的事物，这也让我看见，不管我的环境如何，神永远是信实的。
阿们，神永远是信实的。40年的等候虽然很长，但是因为我们等的是正确的事，我们是等候神，所以每分每秒都值得。等了40年以后，这个神迹终于出现了。哎呀，太感动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就要请丽华一起来回应月灵的见证。 好，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你听了月龄的见证，等了40年后的神迹，你听了以后你有哪些感动？
哇，真是太振奋，太感动落泪。这40年啊，这个家族因为爷爷的罪带来整个家族的伤害，哇，好严重哦。那居然在族里通通都化解了，真的是好振奋人心。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敬佩奶奶为了家人的舍己，她这么不容易，几乎外女收买了所有的人心，这么不容易的环境下面她还是没有放弃。月龄有观察到她奶奶会愤怒，有时候会迁怒，但是她理解到她奶奶其实是在一个很羞愧很被羞辱的环境里面，情绪没有出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她都没有放弃。虽然他们家有这么多还是累代的婚姻问题，这个家居然没有散掉，都没散掉，因为奶奶的坚持。月龄自己其实他也经历了他自己在婚姻上面的不容易，所以他也很理解奶奶的不容易，他坚持不与罪妥协，这是让我最感动，而且还长期的为家族守望。在这个见证里面看见爷爷的那个小三等了40年的名分认同，甚至想要家人的尊重，通通都成空。月龄说等候神的事每分每秒都有意义，哇，真是大快人心啊！我真听这个见证我都想起立鼓掌。
是，我也是起立鼓掌耶、yeah, 我就请丽华分享，身为一个小组长，你觉得你在哪些点被鼓励了？
我觉得很被鼓励啊，因为我身为一个小组长，这个见证加强了我的信心，对神的信心。然后还有我真是看见一个40年这么长的时间啊，都可以这样化解。对我来说，我有的时候，我现在正在帮助我辅导的一些姐妹，她们也是这样在婚姻当中持守很长的时间呢。有的时候我都好心疼她们了。到一个地步，我有时候我都忍不住，因为虽然我一边鼓励他，因为我没有信心啊，然后我都会默默的私底下去问神，就说神啊，你到底他现在什么时候才要回家啊？他现在怎么还不悔改啊？因为好心疼这样的姐妹。但这个见证，月龄一再的强调，等候神的事每分每秒都有价值，都有意义。我觉得加强了我的信心，我可以在鼓励姐妹再走一步，再坚持一下，再坚持，加油加油，这个见证实在太棒了。另外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整个见证里面，我觉得鼓励到我就是永远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愤愤不平，觉得为什么这个外女她可以得到爷爷这么多的恩宠，然后呢甚至她在家作威作福，诶，全家的人都认同他，然后甚至最后还反过来说月龄你没有礼貌，怎么可以不对他有礼貌一点。他勇敢的把爷爷的小三当空气，然后外女还讨好他，还要给他钱，甚至还称赞他唱歌很好听，然后他都不理他，说把他当空气，他就飘走了。我觉得好有勇气啊，不与罪妥协，我觉得这是真勇气。另外我最感动的是他不灰心的祷告，一直不断的在这过程当中把家里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祷告，时候到了就要收成，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祷告不灰心，时候到了就要收成。所以我真的觉得哇，太棒了。
月龄做了哪些正确的事呢？
好，我刚有提到其实月龄自己也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啊，其实小三也都知道，所以他用钱贿赂他，简直就是贿赂，因为他想要得到他的尊敬，然后所以他就说哎，你养孩子很重要啊，意思就要给他钱。他说他在7岁的时候爷爷就带这个小三带着他们出去玩，就是小三就从他的小时候7岁就不断的讨好他，那时候他并不明白，所以他也不晓得，就觉得跟着爷爷，然后跟着一个爷爷的朋友，然后出去吃喝玩乐，他并不晓得。但是他明白真理以后，他是不接受的，我不接受你的贿赂，不接受你的钱，不接受你的赞美，他就是把他当空气，这就是不与罪妥协。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 既然爷爷都这样子了，爷爷都认同了，我们还在旁边，我们只是旁人嘛，我们旁人何必多此一举来多这种事情干嘛，就是好像讨好爷爷也让爷爷好过一点啊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月龄就是做的不予罪妥协。然后另外他祷告真的是不灰心，他不但自己祷告，他表姐其实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可能之前他就没有那样的决心，就是不予罪妥协。后来发现外女会打爷爷巴掌，哇，我这爷爷应该也很错愕哈，他疼爱了疼了那么久的这个小三居然打他巴掌，又这么虐待他羞辱他，哇，他可能也悔不当初。然后月龄就跟表姐一起继续为家族祷告，最后小三终于搬出去了。我其实认识月龄很久啊，我真的觉得他做的最棒的一件事情，他不但不予罪妥协，而且他也死守自己的婚姻，他坚持的等候他的先生，所以他就成为那个整个家族的咒诅的停损点。然后他也同理他的奶奶，跟他的奶奶站在同一阵线，尊荣他的奶奶。我觉得那个他写了一个在全家族里面尊荣他的奶奶，还把那个尊荣他奶奶的信表框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就是真的啊，让那个外女小三知道他奶奶是多么的伟大，而且奶奶才是真正的女主人，那个小三是无权无分无地位的。
好，他的见证印证了哪些真理？
我觉得月龄的这个见证呢，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我等候的是什么。如果我等候是错的事，那是永远会落空的。那我如果等候的是神，就算是可能到死都没有看到成就，就是我所期盼的没有成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但是神是信实的，神要做的对的有价值的事是永不落空的。我觉得我是在圣经诗篇37篇的7到11节里面更是来印证了这个真理，他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要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哇，我觉得这一篇诗篇好能形容刚刚月龄他家族他们等候的是什么，月龄奶奶等候的是什么，然后月龄自己等候的是什么，真的就是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心怀不平，最后那些人恶人要归于无有，然后细查他的住处也归于无有，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好为这个家族感到兴奋，而且看到神的作为是这么的大，这么的信实，怎么样让人觉得啊、哦，神真实看顾这一家人，因着有一个两个这样子持守在真理当中，所有的人都一个一个跌倒，一个一个婚姻有问题，但是因为有人持守，因为有人不放弃，因为有人等候，最后神就要成就他要成就的在这个家族里面，非常感动。
阿们阿们，真的丽华讲得真好，我们谢谢月龄的见证，也谢谢丽华刚才的回应。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今天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的是 Andrew 和怡君夫妇。 Andrew 是学员弟兄小组的小组长，怡君是姐妹小组的组长。 Andrew 怡君你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嗯，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由我们婚姻班的一位学员，他替他的朋友问的。我感觉是这样子，因为他用的一个描述，他的这个问题就是，丈夫深陷赌博，对其他事情都没有兴趣，妻子害怕丈夫会因为赌博而极端伤害家庭，丈夫也很痛苦，求太太救他脱离这种状况，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我们就假设来帮助这个太太，我们假设这个太太有在听空中辅导室，我相信她在听的，因为可能是她委托她的朋友问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请怡君和 Andrew 帮我们回答，这个太太该怎么办呢？
好的，这位太太说她的先生也很痛苦，还求太太救她，表示先生知道不对，但停不了这个瘾。感谢主的是，先生自己有悔悟的态度，这是个好开始，要好好把握机会。这时太太要做的就是爱他，接纳他，避免轻看他。那怎么爱他呢？如果太太真的想不到，可以问你的先生一个问题，请问你觉得太太做什么了，你会觉得被太太爱？我也这样问我的先生，请问你觉得我做什么你会觉得被我爱？
就是常常的拥抱我，我就会可以感受到你对我的爱。
好，谢谢。那怎么接纳呢？我觉得就是先接受现况，勒住口舌，不要一直对先生说教或者小以大意。
好的，那我想刚刚从题目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先生他其实是知道自己这个赌博的行为是不对的，但他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也改不了。那所以这边会建议是，很明显的这位先生他是需要被爱，他只有被爱他才有机会去改变自己这些他做不到的事情。
是，其实我看到这个提问的时候，我觉得这对夫妻是很有盼望的，他们的情况可能不像太太想的那么糟哦，因为这里说到先生很痛苦，他求太太救他脱离这种状况，其实很少男人会这样耶，大部分的男人就算有一些瘾头，就算现在最终他们通常不会愿意求救，不要说向太太求救，这个先生竟然还愿意向太太求救，所以我觉得只要太太愿意救他，这个男人是可以获救的啊！所以刚才怡君说要接纳他，不要轻看他，让他感觉到被爱。那也谢谢 Andrew 按照你的需要来回答，太太拥抱我，我就感觉到被爱。怡君也建议一定要勒住口舌，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因为听得出来这个太太里面是有很多的惧怕，或者很多的不满，很多对先生的愤怒，因为先生赌博。我觉得在这里太太很害怕的应该是怕先生的债务会把全家拖垮。但是我要肯定这位太太，我说你好棒，你在这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提出你想要离婚，所以我觉得你很棒，我们都为你按赞。但是我们没有提出离婚，但是可能常常用话语去提醒对方，或者碎念对方，你不要再赌了，你又去哪里，钱被你弄哪里去，这些话我们要勒住口舌。 Andrew 说先生知道，可是他做不到，他需要被爱。嗯，好，请继续。
是，做太太的更是需要求神光照，能够持续的看到先生的优点，真诚的肯定赞美先生，建立先生的自信。而且要明白人性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所以太太也要在个人祷告中请求圣灵的带领，让先生脱离赌博的辖制。另外可以跟先生培养共同的活动，夫妻一起从事，大量的陪伴先生，例如晚餐后一起散步运动， 假日一起参加户外活动，像是跑步或者登山，让一群你们夫妻共同认识的朋友一起拉着你先生。通常登山啊，就是一整天了，可以把整天的时间排满了。如果还可以，请先生陪你每天一起读圣经祷告，从每天短短的十分钟开始，逐渐自然的增加更多彼此的分享交流。
Andrew 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是啊，因为我想我们无法24小时一整天都拉着先生都看着他，让他不去赌博，所以要把先生这些的情况都祷告交托给上帝。太太，你一有担心忧虑先生的情况会对家庭造成伤害，造成财务的损失等等的，你就要立刻的祷告交托，让上帝来掌管你的每一步。同时我也建议你让上帝来感动你，来安慰你，来加添你的信心。这个做太太的可以等候上帝在你先生身上的工作。
是，所以其实解铃尚需系铃人。姐妹，你的生命其实是影响你先生最大的那个人，所以我要鼓励你，你要相信你的先生是上帝赐给你最合适的那个丈夫。世界上没有第二个男人比你先生更合适做你的丈夫，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定的。你们两个人就是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相对的呢，你也是全世界最合适你丈夫的妻子，所以只有你能让他重建他的自信，只有你真的能够帮助他脱离他很多的问题。所以你好重要，刚才 Andrew 也鼓励你，你来跟神建立关系，透过读圣经祷告交托给神。还有我也鼓励你参加一个教会的小组，或者参加我们的学员妇女小组都可以，如果教会有妇女小组就绝对不要错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跟一群敬畏神的妇女连结，你们成为好朋友。刚才怡君建议说，你们夫妻也可以跟一群好朋友一起活动，我也鼓励你，你要主动邀约，不要等别人来邀你，你可以主动的说，诶，最近有什么活动我们可以一起来吗？我相信你身边的人是会欢迎你们的。所以替丈夫建立一个好的社交环境，他就不会好像只能往赌博那边往那边去。我也想提醒一下，为什么一个男人会赌博成瘾？你不要说赌博，我们也可以把酗酒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抽烟甚至拈花惹草这样的一种不好的嗜好都可以把它包括在里面。为什么一个男人会发展出这些不好的习惯，让自己落入这样不好的陷阱一些状态里面？我觉得背后有一个驱策力，就是他的自我价值感低落。这个男人不知道他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然后他也缺乏自信，所以他想要透过赌博赢钱来证明他是有能力可以赚钱可以养家的。所以我们怎么去帮助一个自我形象低落的男人？我要请 Andrew 回答，你觉得一个妻子能够怎么做能够建立这个男人的自我价值感，提升他的自信？你觉得妻子可以做什么？
好的，我想对一个男人来讲，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被尊荣，被看重，那种就是一个男人最需要的，其实是被仰慕被看重。就是刚刚怡君问我的，他可以为我做什么让我感受到被爱？那个被爱对我来说就是那被看重被尊荣。那对我来讲，那个我的爱的语言就是拥抱，所以当我太太拥抱我的时候，我就会有无比的被看重的感受，所以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她非常非常的爱我。 我的那个信心我就会被激发出来，我就会知道我的存在是很有价值的，我就会知道我太太深爱着我，我知道有一个深爱着我的太太，我必须很为她建立起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是家里的头。我想这个被爱还有被看重被尊荣是一个男人非常非常需要被建立起来的。
没错，我想 Andrew 提到的被拥抱这种被爱的感觉，同时呢，我认为我们对先生的赞赏肯定他的话，像我就会常常赞美我先生说，你好棒哦，你怎么都会做这些我不会做的事。譬如说上一次我们这个麦克风好像有点断线接触不良啊，我先生在我们下节目之后一个小时之内他就找了一条新的电线然后就接起来，然后他就测试说好了没问题了。哎呀，我真的就是为他起立鼓掌敬礼哈，说你怎么这么棒。我觉得我先生他不仅是手很巧他会修理东西，我觉得是他那种不怕麻烦克服困难的心，这是我非常钦佩的。所以我不是只是钦佩在心里，我会说出来，我也会拥抱他，我会亲他，我说、哦、你怎么这么棒，我真的是太仰慕你了。我看到我先生的优点我会说出来，我会赞美他。虽然我们的关系已经很好了，但是这些事情仍然是要每天做的。所以我提醒这位姐妹，你绝对是帮助你先生脱离赌博的坏习惯最合适的人，而且你对他是最有影响力的。我们来依靠神，上帝绝对会帮助你。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问题。那我仍然请 Andrew 跟怡君和我一起回答这个问题哦。我看了以后也真的觉得啊，很揪心哈。这位女士她说，我先生有外遇，外遇对象是先生的同事，我没有揭发，孩子也不知道，但最近先生经常带孩子进公司，也常带孩子与外女出去，我很生气，也很担心孩子会发现异样，请问我该怎么做呢？哇、wow, 所以怡君跟 Andrew 你看，这是一个先生有办公室恋情，跟女同事发生关系，过去好像大家心照不宣就算了，可是最近先生带孩子进公司，并且带着孩子与外女出去。当然这里他并没有说孩子年纪多大，我想应该是已经懂事的孩子，所以他担心孩子会发现异样，这个时候妈妈该怎么做？
哇，姐妹你真是很辛苦耶、因为会有无限的想象画面，但是请你一定要止住这些心里的小剧场，自己心里才过得去。我想到冯姐提到一种心态可以帮助我们去止住这种内心的小剧场，关于如何面对那些伤害我们冒犯我们的人，就是心里要想着，耶稣已经原谅我千百次了，所以我可以原谅我的先生。姐妹我们可以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想起曾经蒙了耶稣一次次的原谅的经验，我们才容易做得出去原谅丈夫。耶稣已经原谅我千百次了，所以我可以原谅我的先生。原谅很重要，原谅让我释怀，可以帮助我们止住焦虑痛苦的内心小剧场。因为处境实在是太令姐妹忧伤难过了， 所以每天需要时刻的到神面前来迫切的祷告，为先生为孩子祷告，请求圣灵带给你属神的智慧，看待所听所看所想的一切。有的姐妹会祷告说，求上帝给一个好时机，可以让先生知道做太太的我不希望他独自带孩子进公司与女同事互动。
是是，我觉得这个是姐妹你可以做的，你可以让先生知道你不希望他带孩子进公司与女同事互动。我觉得这个立场我们是可以表达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就只祷告然后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做的，但是就像刚才怡君说的，我们自己要先祷告，预备自己的心，然后求上帝给你一个好时机，我们用温柔恭敬的态度或者尊重先生的态度来表达。
然后姐妹不要怕，只要相信神对你和先生孩子的将来都有美好的带领，神已经行在我们的前面，神总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着想，他会把目前的困难磨烁转换成可以荣耀神的机会，就好像一个个学员弟兄姐妹们他们云彩般的见证都在荣耀神。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的爱先生爱孩子，定睛在神，让家充满爱跟温度，让先生孩子回到家就有一种平安喜乐的感觉，先生也会感受到被你爱，被你接受，被你敬重，被你看重。这真的就像所有等候先生回家的姐妹们所做的，其他的事神会做，神必然负责。
那我这边也补充一些，就是怎么做呢？实际上如果这位太太跟先生你们在以往的关系是很好的，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主动的邀请先生跟太太你自己还有小孩，你们可以有更多相处同乐的时光，一起出游或者是一起在家里做一些活动，包括也许煮菜啊做饭啊都可以一起，就看看先生的爱好跟喜好是什么，主动的邀请先生让你跟孩子你们一起从事家庭的活动时间，这是在关系很好的情况下。但如果太太你跟先生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好，甚至是关系不好，那我就会建议太太您这边应该要先来面对你们的夫妻关系之间的这个问题。那我想积极的来培养这个关系，也就是这个太太你可以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帮助自己看到自己的一些状况，求神来改变你自己，重新把自己塑形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妻子。例如说，其实在这么不容易的处境之下，这位太太你可以把以前或许你有忽略到的一些优先顺序来做一个正确的调整。也许可能你以前在优先顺序上面可能或许把你的注意力关注在孩子的需要上，现在呢可能需要来练习看重先生的需要，甚至先生的需要呢是要优先于孩子的。唯有你看重你先生的想法和你先生的意见，当你真实的去这样做的时候，先生会看到你的改变。你也可以跟神祷告，让上帝来光照你，圣灵引导你，看到你过去可能在一些优先顺序的关系上面的一些忽略或者是疏忽，让圣灵来提醒你，然后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让先生也可以看到你的改变。那我想最后这位姐妹这个太太呢，除了你要来亲近神之外，也一定要稳定的参加同性别相同信念的小组，在稳定而且有相同信念的小组当中，这位姐妹你可以看到榜样，可以激励我们，你也可以被激励，然后你也可以被了解，在这个小组当中你也会被鼓励被肯定，然后从软弱当中再次的来靠主刚强起来。
是，其实我也要鼓励这位姐妹哦，像前面那一个提问的我们鼓励那位姐妹一样，就是 你其实是最合适你先生的妻子哦，你是那个最合适他的女人哦，不是外女哦。所以我们心里要拒绝那种好像被威胁的感觉。很多女人当发现先生有外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我们就会开始自卑，然后说外女的条件比我好，我没有办法跟外女竞争。其实不然哦，这个是魔鬼的谎言。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女人当中，只有你最合适你的丈夫，这是我们每一个妻子我们都要非常坚定认定的一个真理，这是真理。只要你们结婚了，你就是上帝为你先生预备最合适他的妻子，所以你要好好发挥你的影响力，你不要让你的权力睡着了。这样听起来你先生每天还回家，所以他回家的时候，你就把握机会来重建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刚才安主有提醒，就说我们也来反省看看，有什么地方是我可以改变，我可以改进的。所以我的焦点不是放在先生跟外女的关系上，我的焦点要放在我怎么去重建我跟我先生的关系，我怎么样把他吸回来。好，我们不是要把他抓回来，不是要掐着他的脖子逼他回来，不是，我们要把他吸引回来。我们就再复习一下我常常讲的一个妻子要做的三件事。第一个，先生下班回来，你站在家门口，可不可以用甜美或者灿烂的微笑迎接他？所以第一个，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表情需要是开心的，让他感觉到哦，你是喜欢见到他的，你不是见到他就要向他讨债的哦，不是。所以第一个，微笑，微笑要挂在脸上。我跟我先生结婚四十几年了，我现在仍然每天早上起来看到他的第一个表情，我就要给他灿烂的微笑，或者他从外面回来，或者我从外面回家，他在家，我就是要给他耶，我回来咯，你知道，开心兴奋，我很开心我能够见到你。所以你先生要有这样的感觉，他是被欢迎的，他是被看重的，像 Andrew 说的哈。那第一个是微笑，第二个我们就说，那你下厨做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美食常常是连接两个人的一个很好的桥梁，所以煮你先生爱吃的，或者预备他爱吃的东西，这也是一种看重。第三个就是只有夫妻能够做的，就是最美好的亲密性关系。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要预备自己在这个部分去重建跟先生的关系。我想这个部分在夫妻关系里是很重要的，一个正常的男人一般来说也是非常看重这件事。所以我们说三件事情一个妻子要做的，第一个微笑，第二个晚餐，然后第三甜蜜的夜晚。如果我们能够愿意谦卑自己主动的，至少这三件事是我们可以做的，我相信你们的婚姻关系会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焦点不要放在他跟外女的关系，焦点要放在他跟你的关系上。刚刚 Andrew 跟怡君都有建议说，我们也想一些策划一些家庭可以三个人一起做的活动，就是你跟先生和孩子你们可以一起做的快乐的活动。我知道怡君跟 Andrew 常常在家里做甜点，对不对？好，做点心做饭，对，你们是非常喜欢在家里一起做事一起有活动的，跟三个孩子也是一样。怡君他们的孩子都成年了，但是他们这个家的凝聚力仍然是非常强的。好，今天非常谢谢怡君跟 Andrew 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再过几天就是除夕，然后要过新年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先说一声新年快乐，愿上帝祝福您，我们就明年见咯。好，拜拜，拜拜，
拜拜。